怎么会这样？黄子佼的诅咒，他不要让我们录这集，
敏感的议题不能聊呢。
怎么会这样？他录进了麦克风了，
是因为我的麦克风才满一年吗？
哎、欸，蛮好笑的，这是你的今年最好笑的梗而已。
今年最好笑梗而已吗？
对啊，
我以前有多糟、
哦？对对对，蛮好笑的，
真蛮好笑的吗？好 ，OK，OK，OK，OK， 好了，那就。放弃 Mon Joke 吧。
OK 啊，反正那 Mon Joke 就蛮值得放弃的嘛。
你看现在大家就很好奇，哈 ，Sky 到底讲了什么 Mon Joke？
而且
怎么没有录进来？
而且 Sky Mon Joke 你知道吗？还是他女朋友提供给他，这样算是保全你女朋友的名声呢、啊？
而且还是我女朋友去对上看的，
敢不要看那种东西都没有营养？
不是啊。他的画面很干净呢，都是一些搞笑的东西呢，没什么很激进的留言。我觉得你只要训练你的演算法，然后演算法不会看到一些很燥的内容。
不知道他就不能像小红书一样看到我心情心平气和了。
但小红书跟 Threads 不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对，小红书比较像是 IG 吧，你 IG 也不会看得很燥哦。对吧？
是。
你知道从 Threads 会看得很燥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纯文字的平台，
所以很多定能在上面一直讲垃圾话，是不是？
因为纯文字的平台，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讲你想，就是你是用文字做发声嘛，对吧？你不是用什么影片或者照片？
对，
影片跟照片，一方面它没有那么多内容，或者是你的意见，那种。一个太长的影片要讲意见，你根本就会划掉嘛，你不会一直看嘛。可你文字可能就是两三句话就能表达出你的想法，然后你也没办法跳过它嘛，因为你阅读就看过去了，你就知道在讲什么，你就很糟。
就有个人很讲，继续讲。
然后可影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啊，所以就很多低能的文章，像有个人就说什么：“我在此声明，以后与黄子佼有关的任何电影或唱片等演艺事业，我拒绝参与合作，谢谢。”他不谁哦，就是他这个 nobody 突然这样讲，然后有些很好笑，他还在下面写说什么：“哦，在问那些我谁那个很红吗之类的人，请你自行去 Google， 不难。那你 Google 后就会发现。”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我是谁，也是很智障。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
对，
我们需不需要发表这个声明？
不需要，
不
需要，不
需要吗？不需要吗？啊，我们会不会被出征？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不发表声明要出征了，是不是？
啊，不然嘞，现在大家看起来是这样啊。你不
讲话，台湾已经变成这样子一个这么民粹，然后这么我不知道这么思想控制的国家了吗？言语审查，
台湾本身就蛮民粹的吧？
确实，确实
是吧？是吧？
确实，
我不知道，因为我当初看到那个新闻、欸，我其实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我想说，干这个应该就是结束了吧？妈，这家伙就是有罪，然后抓进去关就结束了吧？应该不太有可能什么需要风向吹来吹去啊，需要吵架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看完之后有这个想法之后就结束，我也没有去深究，就发现干还是有人可以来声援黄子佼、欸，很屌哎、欸！
哎、欸，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他就是不死鸟，他可以烧再烧，你知道吗？他觉得人家以为他烧没了，哎、欸，干怎么还莫名其妙自己在起火？
你说
你
说那个一团灰，
对，
还烧得起来这样子，
对，就很厉害。哎、欸，你这去年开始烧啊，黄子佼没了哦，剩一团灰，然后今年他在默默的，他把自己给点燃了，很厉害。他怎么做到？而且你知道他被爆出他硬碟里面有这种奇怪的影片，对不对？是在去年那件事情发生后。然后他还去付费加会员，就在一起、
哦。是哦，
对，
是所以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然后可能哦，所以这 是另外一个调查哦。
对，
哦，我以为是
好像同个调查，然后就我去查到把他的那个，
对、啊，我以为是这样，他原本是要去查他那些性骚扰啊、性侵的证据，然后一并查到 他也有握有这些影片。
没有时间差，是他先去搞个妈自杀，还冲他小的，然后用什么发个妈声明还是什么鬼的，然后后来才去再加会员，附加付费高级会员。
哎呦，我一开始看到高级会员，我的想法是哦，你可能可以看到多一点影片，干不是哎、欸，很恐怖哎、欸，他可以指定。就是那些行为啊，要做什么事？
是可以？
啊、
为什么？
干超恐超恶的、欸，很屌哎、欸！
他还可以指定呢、哦。
所以还有高级会是个重点，是因为这样，因为我有的高级会就是你可能
可以、就是、哦，像伊利高级会员就是你看了，你不用登录，你不用
对对对，
你不用
就是你不需要花，就是不需要花额外钱，就是反正我有这高级会员什么都给你看这样子。他、嗯、不是，他是你可以就是要强迫那些未成年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嗯哼，
干。这到底是啥小啦？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除了他很恶之外，是怎么会有
会人
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是你这钱是谁在赚的、啊？你懂吗？这到底谁想赚这种钱、啊？
我觉得谁想要赚这个钱没有到太、
欸。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这个来源是合法，我譬如说这个平台后面有一群可能女优还是什么鬼的，然后你高级会你指定你喜欢哪个女优，然后你希望他拍什么样类型的片，你懂内或者你赞助什么鬼的。大家是合意的情况之下，哎、欸，我觉得这是 OK 的。
对、啊、可是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
属于一个非法状况。
重点就从来就不是究竟有没有花钱还是干嘛之类，这是本身内容就是不合法的。
OK，
本身内容就是强迫，那你怎么样都是犯法的行为，你就是共犯的一群人嘛。
我真的觉得他有性成瘾问题，
我觉得他是心里有病的、欸。不是嘛？是吧？
我知道你不是在骂他，你是说他真的是
心理有病。对对对，我是说他真的心里是有疾病，就是你要怎么在经历一个大事件之后，还要去做另外一个会导致你身陷麻烦的事情？对，
哎、对
吧？
干，我跟你讲，我压力很大，我来看点色色的东西好了。就是他就
而且他原本他应该是原本就有在看吧？还是你觉得他是压力大到他突然有这个性癖？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纵观他的历史、哦、好像不是最近的事啊，他就一直都这样子，他历史一直都这样子的人、啊、他只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这样的资源去继续干大事而已。
我不知道，反正整件事，整件事真的偏夸张了。
是，
因为你，我觉得你看未成年是一回事，就我觉得终究还是有等级之分嘛。我觉得一定你可以找到一些未成年是他自己要出来。拍影片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当然是强力谴责，好不好？强力谴责，不准就大家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是一件事，
okay.
但是你要一路到花钱去找人去诱拐、去强迫，
真假？
对啊，那些未成年少女不是自愿在拍这个的？
那不是 N 号房的事，黄子佼那个平台也是吗？
也是吧？不是吗？
我不确定，我没有他相关的论述。他那个叫什么？
创意私房啊！
创意私房是什么？来，维基百科说的哦。
是
创意私房被称为台版 N 号房，是一个色情网络论坛，由老马创立，有数千名会员。网论坛上不少偷拍儿童色情等非法性私密影像，受害者遍及亚洲多个国家，至少3000以上，且不断增加，一直是检察官。及警方调查的对象，常与偷拍集团合作，利用性诱拐、诈骗、网络约会、性交易等方式，使国小生、国高中生及成年女性发生性行为，并取得自拍或偷拍而来的非自愿外流性私密影像，再放上论坛贩售。
对吧，
那使用者必须经过繁琐的过程、
就是，
并交付会费加入会员，才可以取得专属编号。下载影片时，编号会以浮水印的形式标记在影片上，以免影片外流。然后，如果你今天会员采集分支，如果你那个等级越高，可以看的影片就越特别。哇操！所以说他们不敢外流，因为你的编号都在浮水印在上面，你他妈直接外流出去，就知道谁搞事了。
所以就是诱拐诈骗嘛，对吧？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们聊过创意私房啊，之前这我们聊的是。成年女性被诱拐去拍这些影片，
嗯哼，
对啊，
怎么会有人想看这种东西？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们脑回路，就是他生理出了问题吧。 当然出了问题，就是以我们的社会标准看出了问题。就像是我也知道有一些论坛可以让你去看人家处刑的，
你说什么 ISS 还是什么
之类的，我不知道暗网之类的，但我没办法核实。但就是有一群人也会喜欢看人家处刑等等之类的，跟啊，这些人不就是
就猎奇啊，就猎奇，
跟那些人就脑回路出了问题啊，这些人不是需要。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出问题，有些人就是有这种需求，你不否认有些人就是想要看这种血腥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人想去看一些奇怪的电影啊，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杀人狂，什么水晶湖杰森这种鬼的，月慌慌月光光心慌慌这种东西，不都是血腥暴力的吗？啊，如果
没有
这种需求，
啊、差异性就是一个是就是虚拟的，虚拟我指的就是它是演出来的嘛，它剧本嘛，那是假装的嘛，一个是。活生生的人呢？
确实啊，确实，
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啊，你会看那个虚拟的萝莉嘛？但你就不会想要看真的萝莉、
哎。这是刚才我们录的情况，我必须把这些话讲清楚，不然大家会觉得哎，要什么这种人、哦、？OK， 我把话讲清楚。
是是是是，
我刚刚说法是哎，那个鸭肉我呢，这个对真人这个那个未成年女性呢，未成年女孩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这种。未发育完全的肉体会感兴趣，像我就完全无法在里面感受到任何的这种性欲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如果今天在看那个二次元创作，对不对？色色本本的时候，哎，这个有时候那个萝莉就是哎，可能在属于我在会看题材之一这样子。那像什么，我跟 Sky 讲到就是哦，有些是萝莉，但是不止。他同时还是活两千年的吸血鬼，哎，这个就很有趣，就想看。那是 Sky 就他那时候就直接略过我的话，
不是我听了第二遍，哎，我还是找不到怎么吐槽活了两千年的萝莉这件事情。
啊，你可以说，哎，你有什么好看的本本，我们可以一起看。
哦，因为我对虚拟萝莉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讲到 iWin 这个议题啊。
哦，对了，
对，我原本是想讲 iWin，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原因是因为之所以带这个话题，就是有讲说像黄姓艺人这种人 ，OK， 他们在看那种真人萝莉可以得到满足，但是这显然是犯法，所以说这种虚拟的创作、虚拟萝莉能不能当成一个替代手段，然后来满足这种人？然后
我觉得不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不行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是知道这些人是真实的，然后这些真实人正在受到伤害，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上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个东西不是真的的时候，他就毫无兴致，所以会导致他们会愿意花钱去看真的人在搞事嘛。他如果只是单纯是那种虚拟的或是演出来可以解决，那市面上这么多合法然后的内容为什么不去看？你一定要搞这些有的没的，
确实
对吧？就代表他的精神或是他的生理构造，或是他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但他是喜欢看真实的人受到伤害的。
我觉得如果他今天确实是这种有这种性倾向的人，然后他在一个有能力，而且他就安全，就是他就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之下，他就想去看这种犯法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真正要解决的，当然我就讲一次，虽然我们这边都还没有录到什么，但是我完全是强力谴责这些行为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倾向，或者你就有一丝这种倾向，你要 get some help， 你知道吗？但这又回到一个议题嘛，因为你看那些被抓包的论坛或是 N 号房，干都是一堆人欸，
对啊，
都是一堆，很夸张欸。如果这是什么哦，什么那种连续杀人犯，对不对？一两个，那这种 fine 就把他们抓起来解决掉嘛。可是这个规模已经大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不就代表有一批人他就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倾向，我们要怎么，能不能找一个方法去解决，你知道吗？他是不是比较偏向是他生理的构造啊，他的身体的激素啊，或是怎样内分泌者，我不知道，就那些生理 的问题导致他有这个倾向，是不是可以被解决？
欸，他有什么诱因呢？我一直说，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个萝莉控好了，好，那你说我需要得到帮助，我需要可能哪怕是这个医疗也好还是什么鬼的，我是需要帮助，但是 对我来讲，我需要帮助吗？是社会定义我需要帮助，所以就有问题。但实际上，我可能不觉得我自己需要帮助，而且我真的去寻求帮助，我通报我这个 OK 萝莉控还傻小的，我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政府真的有个机制，就是说哦，请你们来通报，如果你对这个那个未满十八岁的女生是有兴趣的，你必须不需要通报。那请问谁会真的觉得我该去通报？因为我有问题，这个完全有弊无利啊。
我觉得就回到社会的氛围，加上我们要怎么去更完善这个机制吧。
对啊，就像我刚刚举例，如果你今天是好艾滋病，你是有迫切的医疗需求，都很多黑数了。那像这种完全就没有医疗迫切医疗需求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去通报自己啊？你要告发自己，你又不是朱学恒。
啊！我感觉朱学仁就是下一个又要烧起来的人了。我虽然不知道他烧什么，
他没了吧？
烧起来了，我不知道。不是，就像你以为黄子佼也没了、啊，就是黄子佼去的那一波还能怎么？就是你会想说这个人还能怎么样的？干他这今年又一波
死灰复燃，死灰复燃呢？
他这就那个已经烧成一团灰了，这个灰还烧得起来？你不知道他怎么烧起来？就这个人到底怎么办到的？
他自己
这边
开始又开始，
对啊，
烧起来，
你就觉得这个人已经做了丧尽天良事，已经做完了，哎，不可能再更糟了吧？你能怎么样的？又来爆出来给你看，这就完美展示的下限是可以很深的。
我只能说，他只是那一波爆炸没有把它炸完
了。哦，你说他其实应该连环爆出来，
对，
他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子。
对，
哦，
他理论上他只是没有那个粽子没有一串全部把它拉出来，这样只拉了前面的头而已。就像是哎干墙倒，真是墙倒众人推，突然又有个谁说黄子佼之前性侵他。未成年的时候，
我觉得墙倒众人推听起来有点负面。
树倒猢狲散，好像不是这样讲，不能这样用，不能这样用，不能这样用。
你不要我否决你一个俗语的成语，开始给我乱讲呢。
我踹一踹看嘛，
啊，踹踹看，
我念出来觉得很官、
哦，
我还是会有检讨的
啊。OK 啊 ，OK 啊，我觉得一半一半啦，一半你不能否认，就是可能墙倒的时候，大家比较有那个、啊。比较有勇气去发声的，对吧？
嗯哼，
当然你也不乏一些就是单纯想要在网络上谩骂的人吧。不是，我觉得一定有，好不好？我觉得一定有，就是一定有一群人，他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愤怒哪里而来，但你们就是要把人家骂到死那一种。哎、欸，我也尊重你们这些想法吧，我尊重。但是我觉得那一群人其实根本不在乎，他们就是想骂人，
他们是想骂人而已，
他们就想骂人。一定有一群这种人，他们就只是想骂人。
哎，我就讲啊，就像之前那个不小心去世的那个律师，就是被王局嘴到那个律师，然后一堆人突然很激愤，你怎么可以歧视身障族群？我干你鸟！跟你讲，这群人就是想骂他，根本就不在乎身障族群，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很激愤 ，OK？ 因为弱势族群被攻击到，但平常在99%的时间里。你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这个族群是非常可怜？没有，他只有在你进入到你的视野或触碰到你的敏感神经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干，你怎么可以骂他？你好坏，你中共同路人，你懂吗？”他主体又不是这件事情，主体本身并不是这个身障族群被歧视，这件事情原本是因为他跟民进党挂钩，跟中国挂钩，跟很多政治立场挂钩之下。他才变对你来讲变得重要，你才会在乎身障族群。不然你平常时候你什么时候关心过身障族群了 ？Zero 嘛，你关心民进党时间一定大于关心身障族群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身障族群是属于第二位，还是等于是你今天你的政治底线先被触碰到，你才会去哦拿这个东西来做文章，你懂吗？
但是这一波当中，我就有看到。相对比较好的发言，其实是一个叫酸酸的那个脱口秀演员。
OK，
就他那一篇文，他写的方式我印象，他就是因为他之前其实跟这个黄子佼是有私交，因为他是他前辈嘛，有教一些主持的这些内容等等之类，他就先讲这些确实是他做的好的地方，但后面就开始讲，但这一波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觉得他讲到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大家现在会讨论的。议题是究竟一个人犯错是能不能被原谅的，对吧？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你何德何能来原谅另外一个人？ 你干跟他非亲非故，你也不是受害者，
没有没有，
你凭什么原谅
他？
他
只原谅是这个人能不能？因为大家要的是他退出演艺圈嘛，就你、嗯、你凭什么要？大家要讲原谅，所以他写那篇文章本身就是黄子佼写那篇文章本身有什么啊？请大家原谅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嘛。那我觉得酸酸这篇写很好，是求原谅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就不是你写什么东西要求大家原谅嘛，对吧、嗯？而是你的所作所为能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你就应该把你嘴巴闭上，然后去做，去服你应该服的牢，然后去缴你要缴罚金，去经过这些程序之后，你要想办法用你的行为去获得大家的认可，而不是在网络上打嘴炮，写一些又没有意义的。
那我觉得写那个文章它有意义，就是说它宣示意义，就是至少你认为你错，那你错了之后呢，你要做什么是后来的事情，但至少你要先坦诚，或者你要先面对，你必须要先对观众来一个交代。当然大家可能在第一时间绝对不会买单，一定先继续臭干你，但是没办法，这个干至少你要被承受的，你要被骂的，但是你还是得先表态说我错了，我知道错，我希望你们原谅我，这就是一个面对态度了。那至于你之后要怎么做补偿，那是之后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会那个希望大家原谅他真是很不必要、欸、我觉得没有意义、
嗯、
你做错事怎么样，为什么人家当下就原谅你，真是怎么可能。
我觉得不是真的求一个哦，忘记 我做的这些坏事，或是哦就觉得没关系，而是单纯的一个态度，我祈求你们原谅我。
我觉得就不，我觉得这就是，
所以你觉得他说我不求你们原谅，这样干这样很嘴求、欸、
你就不需要写啊，你就不需要写这一段，你就是承认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啊。
对，所以
想尽办法。当然，我要你就是你要去服你该服的刑，这些你要承受你犯下的罪
过。所以你觉得问题是在于他讲到原谅两个字吗？
因为原谅两个字会让别人觉得你想洗白，
你想要
回来，或是你想要。
Okay.
让大家对你的观感不要这么差、
嗯、哼，
我可以理解交代这一部分，就是你要给支持你的人也好，或是讨厌你的人也好，你要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这个我可以理解。但当你犯错当下就希望别人原谅，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不合理。
OK， 我确实觉得他会说如果你今天很生气人做错事了，然后对方还马上
来，我很抱歉请原谅我，
对，
这样子
你就觉得说干，你连他妈让我生气的时间都不给，到底傻小，至少你让
我
气完吧。
都要、啊、求别人原谅，从来就不是哦，拜托你原谅我这样，不是啊，是你要看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啊。
OK，
接下来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是更生人，他犯罪服完牢出来之后，他们要怎么获得别人信任？一定不是什么哦，全部跟大家嘴炮说哦，大家原谅我，我今天变得更好，而是你真的脚踏实地的去过你的生活、
嗯，
对吧？不管你去打工也好，或是你去怎么样也好，以此展示你真的变了嘛，对吧？
没错。
对啊，
可是我就很 tricky， 就是说为什么我就是他会需要我们原谅，我觉得用原谅这词很怪，就是说他又不对我负任何责任，就算他今天做错事好了，他对应的责任应该是他的妻子，他的家庭，或是被害者，他跟我们这些公众到底有什么关系？你看得很生气啊， so what， 他不对你负任何责任。
我一半同意这一句话，也所以这句话我理解大家很愤怒，就是我理解大家对，可如果大家要愤怒，对不对、
嗯、
你们要愤怒的对象不止黄子佼吧，对吧，
嗯，
就是你们应该把你的愤怒去转移到关心到这整个大议题上面，因为你们愤怒的原因理论上是因为他有很多未成年的女子受到了或男子受到了伤害吧，对吧，
嗯哼，
然后被迫去做这些行为，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愤怒，当然你要喷到黄子佼身上，我觉得有 很合理了。但你真的想要解决事情，是不是要喷到整个论坛啊，整个创意私房？我们要怎么样去杜绝、去解决这个议题？
因为我觉得里面还有千千万万个黄子佼，
对，
黄子佼只是比较最有名的那个，
我觉得整件事
最笨的那个，
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他只是那几千人的其中一个人而已。
对啊。
就这件事情规模是大到不是黄子佼去看这个片，而是有一群人一个犯罪组织在做这个行为，然后还有很多人他妈的再去花钱成为共犯的一部分的这整个产业链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吧。
嗯，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蛮可怕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少数你会发现的 真的这世界，
对，它不是个案，它就不是个案，所以 它变成一个生态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怕。
就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是真的活在不同的世界。
对啊，
就你根本连我根本连要怎么接触到第一层都不知道吧？
你说什么的第一层？你说创意？
就是我在一般对啊，我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我根本连
我
今、哦、好像
我是最近才听到这个名词，刚才名字听起来很像是某个私厨，你知道吗？哦，可能他今天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上有创意私房，哇操，干订起来，私厨订起来，你可能那个无菜单料理一颗八千那种，
对啊，是不是一颗八岁？
哇
哇
哇！
我觉得我们不能讨论严肃的议题，就是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
讲些垃圾话，
不得体的。对啊，我很抱歉，
我觉得没有很不得体啊，就是哦还 OK 吧，也没有人神共愤嘛，就只是没有那么严肃而已。看还是什么都很严肃。
我感觉这个议题不严肃会被出征呢、欸，只是我们不红，所以不会被出征呢、欸
啊。所以我完全不能嘻嘻哈哈的。我干，你不要嘻嘻哈哈，你去看那些什么新闻台就好了。妈的，我还是要对我自己一点风格吧。
是了，是了，是了。所以才要讲出什么两千年的萝莉嘛。
啊，我就会看嘛，来抓我啊！卫福部来抓我啊！妈，我就觉得 I win 就是不合理啊。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要限制？限制自由创作，他的论点是有些人会被觉得伤害，你娘嘞，就没有实际上的人被伤害。那我就问你，为什么 Iwin 这件事情上会延上？为什么会延上？他没有，他就是没有法源，所以他要管你，你懂意思吗？
我
们
比较好奇的是，怎么突然他们怎么突然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
总是有个总是有个原因的吧？
就是 Iwin 这个机构嘛，对不对？他主要是因为
机构，
他这个机构，他主要是因为那个 PTT 有讨论版，然后有几有些贴文，他是这个可能有疑似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OK， 他就被 Iwin 机构通知，然后他就被删文，那个文章就被删掉了。这问题就很有趣了，他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基本上保障是真人，
嗯。
就是这个实际存在的自然
哦，所以是他们 po 一些虚拟的文，然后被迫下架。
对，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大家就开始觉得很恐怖啊，说干你现在是怎样？是在言论审查是不是？这个你根本没有法源，然后你却可以逼我下架，然后就这个就引发讨论，就被延上这样子。然后他是
可理解了，可理解，
对啊。
但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就是个很懒的做法，你知道吗？他跟那些讲说什么哦，那个暴力电玩啊，那些血腥电影都该被 ban 掉啊，因为你这样会去导致大家有暴力倾向的人一样白痴。
不过他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就是是因为有人他就跑去向艾文大量检举，
嗯，
什么都检举，他就看到你觉得说哦，你可能这可能。跟什么？我们刚提到那个什么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有关的，他觉得你这个未满十八岁，他就检进去。然后 Iwin 就是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审核，你知道吗？他这么多检举案件，他第一个他本来就缺乏一个明确的法源，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大量审核，所以他就只好先请网站方下架内容，所以很多人就被波及到，就很无辜干，关我屁事。
嗯。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越演越演越烈嘛，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个什么动漫抱枕的制作厂商，然后他因为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什么性剥削条例被 Iwin 要求移除网页以及限制浏览，就没了，你知道吗？然后卫福部后来还表示说，如果这些虚拟人物看起来像儿童，就要受到规范，但就很奇怪啊，什么叫看起来像儿童？如果我今天画儿童说二十岁，那你要怎么样？谁看起来像？看起来像儿童是个很暧昧的规范，你知道吗？像如果我们一般自然人的话，就是十八岁以下嘛，这是个很明确的规范。但二次元男就男的什么叫看起来像儿童啊？我说萝莉老太婆，干他看起来十岁，然后我说他两千岁吸血鬼，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立场，会是只要你看东西，对不对？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你就没有事，
对
对吧？
对，
只要你那个内容本身 或是制作过程本身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我觉得没有差、啊。这本来就是很多都是那种幻想，就是我你终究得接受，真的有些人的性癖他就是比较吊诡一点，他就是比较怪。
嗯、
不论 我觉得不只是未成年嘛，还有包含杀人啊，有些人喜欢看到超级血腥解剖啊之类的。但他看的内容如果是虚构，然后是完全没有人被伤害的，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每个人不然就可以看他想看的东西，只要他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受伤或是影响到任何人、嗯，我觉得没有理由去禁止他们。
基本上就像你讲了，那要怎么样？就是他很多人论点就是说，哦，有些人用这样子去。因为 他其实上只是个虚拟人格，他并不是设计真人嘛。但有些人就会说，哦，你看这个是会助长、啊、所以说就很多人就会觉得他就是萝莉控，就是从这边先 养成起来的，你懂吗？但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们要这个论点不是不行、嗯、但你要拿出相对应的研究跟调查。
对啊，就是没有研究调查。而且你知道他比如说日本是没有禁止这种儿童创作的，但是欧美是有些国家像美国就是会禁止，所以它其实也没有个国际的明确规范，也不是一个普，不像是如果是真人的话，就是确实是一个国际上都会禁止儿童色情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
但是
因为他们就是未成年
的，就是比较模糊，有些国家不行，国家是可以的。对啊，那这个就变成说你要怎么规范你其实是要每个国情不同，然后不同的一个论点在那边做一个争执，做一个碰撞，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普世价值。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看到底有没有依据吧。如果真的你去调查那些那个儿童的犯罪，就是那些可能性侵未成年儿童那些人，他真的都有一个过往的历史，就是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嗯、
fine， 我觉得多多少少你有可以背书的论证嘛。但你这个只是自己在推论、啊、
嗯哼，
那这推论就很懒。我就讲这件事做这个行为的人很懒，因为我相信这个组织本身是要去保护更多未成年嘛，对吧？
嗯哼。
但你用一个最懒的方式去让别人觉得你有在做事，你根本没有在用心，是吧？
对，
是吧？就很像是我要交 KPI 什么之类的啊，我做事哦，哎、欸，我抄了一堆人哦，干你根本没有实际上帮助到你真的想要帮助的人、啊。
嗯哼。
好啊，是不是太严肃哦？
有一点。
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聊这个议题不严肃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严肃的话讲讲，哎，突然讲个俏皮的话来这个
俏皮话
缓和一下气氛。
好，俏皮话什么？我要看你要怎么在这个议题的框架之下可以讲一些俏皮话、
啊啊，
还不冒犯到人呢、啊？
大雄偷看金香洗澡，是不是会被挨问嘛？对不对？
会啊，会啊，会啊
理论上是照这个标准是会嘛？
对啊，照这个标准是会。
但现在如果我把这个例子举起来，就觉得很荒谬嘛，对不对？
哎，我不知道，我只能希望好不好？
好
我们听众都不要有这个行为。
对啊，
好不好，大家都要理解。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些人就是他已经不在乎，或是他特别喜欢这些东西。我其实不觉得全然是。所谓萝莉的部分，当然一定有一点，但他们可能也喜欢看到真实的人被伤害，所以反而对他们来讲，虚拟的东西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是假的。
嗯，我懂，他们就是想要刺激，他们想要那种，
他们要是真正的人，
然后
对他们要
有感觉到那种刺激，然后
他不能是
被得的感觉。
对，然后干啊，这些人老讲就是所谓有病吧，我指的是就是精神上的疾病或是心理上的疾病吧。嗯、那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帮助，当然我讲这句话，他们一定会有人来狗干你说啊，你现在要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但这是事实啊，不是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是不是可以研究？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件事有个相对的措施，为的目的是不要让有更多这种人存在嘛。
就我们先接纳社会上就是有一群这种比较脱节，跟可能跟我们普世价值脱节的人，他们可能不是自愿的。假设你今天问黄子佼，哎、欸。哎，你干我不叫黄子佼了吗？黄姓艺人，
黄姓艺人。
对，哎，你今天如果想要不当萝莉控，你愿意吗？他可能说他愿意啊。然后如果今天有个仪器，你可以把他丢进去，然后、他心想就变成正常，他就是喜欢30岁以上的成年妇女，我不知道，你懂吗？他就变成一个从我们社会上定义的不正常的人，突然变正常的人，但是这个定义还是基于我们社会的本身的价值观而去成立的。也许社会上本来就有这一群人，在没有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之下，根本没有办法去定义他到底是不是 正常或不正常，只是在我们这个为了让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要保护未成年人，所以我们认为这群人是不正常的人，所以这群人就被独立出来了，他们被孤立出，他们是属于那种不正常的人。那是这是 为了这个社会可以正常和谐运作下去所去定义出来的。
对，我要讲一次，我是绝对没有要为这些人背说什么，我觉得这些人是确实很恶心。但对我来讲，你疯狂的去骂这些人，根本不会对 整个社会有任何的帮助嘛。
对，我觉得需要他们需要帮助了。
对，他们需要帮助，不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是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对不对？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对，
如果他只是独立案例个案，那我觉得 fine， 你就把它解决掉嘛。啊，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很显然这不是个案嘛，这是个趋势嘛。有一群人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会还有这个行为，导致妈会有个整个产业链为了服侍他们而存在。
那我
就那个数量之大之恐怖哎、欸。
但我觉得就算今天好，这群人。我们社会变得比较宽容一点，然后这群人，我们就是接纳他，然后要帮助他，把他转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性性癖，
在他犯罪之前吧。
对对对，但我觉得不会有人出来说：“哎嘿，我是这种人。”绝对不会啊！一定是等到他今天好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他做什么干了什么坏事，被抓，然后他们才会真的是被标记贴上这个标签。那在此之前呢，他们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诱因要跳出来说：“哎、欸，我就是萝莉控还是什么鬼？我就是有病，怎么可能、啊？”
我只能说啦，这就是我只能坐在这一嘴炮嘛，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对啊，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想象力是比较理想化的嘛，对吧？
嗯。
但我只能说，就是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多不同的面向，很多不同的面向，就恐怖。
注意啦，好不好？注意啦。
我觉得这种时候，你才会觉得台湾真的相对安全。他那些内容应该都是其他国家，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台湾没有这么多人受害了，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台湾赶之前那个温泉，那很夸张哎，你知道吗？
温泉
你不知道吗？就你去洗温泉，黄叫黄什么黄竹还沙小的，
然后嘞，
就是黄池北头有个黄池温泉，然后就会它的又是半开放的那种个人单间。然后就有人透过那个缝隙去拍，你知道吗？就是去偷拍人家那个情侣在里面打炮之类的影片，然后把它拿去上传外流，非常可怕。而且他是不止一部，好几个呢。
我只能说
很可怕。哎，干你出去洗个温泉，他妈就被拍，而且是一系列的哦，不是个案哦，是一系列的。非常可怕。
我觉得我另外一个没有一直看这些内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看的越多，那个心情会越 down， 你知道吗？就是你会深陷在里面走不出来。
你觉得你的道德？
你会觉得说，到底你光是想象有一群其实不一定要未成年，就是有一群人，对吧？
嗯、
他不知道为什么走在路上就被诱拐啊，被绑架，然后被关这个地方，然后被性剥削啊。干的哎、欸，很
诱拐跟绑架是有点太离谱哎。通常偷拍这件事情，我是可以比较想象到，但是在台湾这种社会，要怎么突然有人被诱拐，然后被绑架？
可他就不止在台湾，不是，他是中国，然后各个亚洲遍布的都有、啊
嗯。OK，
那如果你在中国某一个比较偏向的地方，你要。做到诱拐这件事不算太困难，
哎，只是说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出来，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想象到它可以发生。
那毕竟它地广，
对，
地这么大，
对啊，
那你也不太可能每个地方都能够管得好好的嘛，
对，
是多少可以理解。台湾小是小，但是相对比较不会有这些荒郊野外让你被抓走。
台湾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讲自然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我真的很难，如果哪一天真的是有人跟我讲，干，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些诱拐的案件，我真的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欸、但之前有真是蛮多那个那阵子不是很多被抓去缅甸当诈骗集团的嘛，对不对？在台湾其实也好零星有发生，很可怕。
我知道在新竹那边不是吗？
南投也有，就是都有，很可怕。
但我觉得被诈骗去，这我虽然还是很可怕，但我多少可以想象嘛。就是流程当然就是你贴个什么，然后把人家找去面试，然后把人家抓起来。可是你要诱拐孩童。 通常孩童都会有爸妈顾着嘛，对吧？所以你就得在某些场合，可能公园或什么之类的，你去接近他，而且他爸妈也没有发现，然后把他拐走呢。
我觉得在可能战后那个时代，对不对？比较可那个时代就是人多，然后这个可能监视器系统啊，或警备系统还没有那么完善，小孩一堆，你可能有蛮多这种失踪儿童、诱拐儿童情况发生。
对啊，当时有，但台湾
现在应该是
这个 moment。好了，只能说大家也是好好注意自己的那个安危了，好不好？
我是跟我一样，不生就没有这个问题。哎，我是小时候真的会很怕这种事情。我小时候很爱看什么《小鬼当家》，有看过？对啊，就会看到《
小鬼当家》是欢乐片呢。
对啊，但是它背后就是隐藏这种，就是你知道有小偷会闯进去啊，或者是今天会有很多人来骗你。就是那时候我们幼稚园也好，小学老师也好，都会有一些这种小朋友的这种安全、人身安全宣导嘛。如果有陌生人，教你跟你讲话跟你谈过，你就不要，就要拒绝。然后今天会不会有时候陌生人可能会站在这个学校门口，然后看你孤立的脸，就会说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是王叔叔嘛，你妈妈来请我来载你回去这样子。你们通常都要警觉先说不，很可怕。
其实那个时候的高雄好像很乱，因为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还我妈还跟我说什么走在路上要小心，什么机车族会过来，如果你手上有带一些表什么之类的，会把你手砍掉，然后把表拿走。干很恐怖哎！
干你小学，你小学能带多少多好？顶多就是一只卡西欧，还要为卡西欧把你手给砍掉。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听过这个例子，我听过这个例子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听到的、啊。当时我觉得很恐怖，但我现在回想会觉得，哈，那也不过是可能15年前，或者好了20了，可能20年前的事情。当时有这么蛮荒吗？
我想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有听到故事，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有不法人士闯进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又闯进来我们学校，然后有去蹲在那个女厕里面，有没有？然后去那个想要对女生性骚扰，这样女童
到底啥笑？
干的，我想说我们校园治安这么微弱吗？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就出去。很可怕呢，所以那时候就是如果有那个女同学想上厕所，就要结伴，你不能你上课不能一个人去，你就要同学带你一起去，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想想20年是个其实蛮长的时间？就是当时候这么混乱，到现在相对好很多，至少走在路上不用担心我飞那个飞车族。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个
夸大了吗？
对，老师为了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像编虎巫婆的故事在吓你，吓你们，好可怕，上厕所不敢一个人去，对，就是这样，先吓你一波，但至少呢，你是安全的，就是不要万一真的有这种不法之徒出现。
但我觉得你在想20年前的事情中，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这20年来，其实老实讲变得很多、欸。虽然我会觉得好像也不过没多久以前，对吧？所以那我就问你，接下来20年后的世界你可以想象，
不行。但你知道，
其实很难，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其实2014年的手机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2014年的那时候手机干是 iPhone 6、你懂吗 ？iPhone 6已经是10年前的手机了，你敢信？
我觉得这个到没有到完全不能接受吧。
我
因为觉得那个生活，那时候生活跟现在还是差不多。
我是觉得近十年其实变得不大，但是10年到20年之间可能变比较大。
就是在国小、国中这一段，跟我们现在比差了很多。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其实多很多东西，像社群媒体也是因为智慧型手机，然后就变得整个很普及。
所以
社交习惯20年很多，对，
20年是个会是改革性的区间，所以代表我们大概50岁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但你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但我总觉得不是很乐观。
什么叫不是很乐观？我们会走向自我毁灭吗？
对啊，
哈，对哦。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那个小朋友们的价值观会让我越来越无法接受。看看现在
价值观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很崇拜中国，很崇拜物质，他们变得很物质，你知道吗？
很物质。
对啊。
我看一个比较好的是、那个，
为什么要发文化币给这些傻屌？因为他们就没有文化嘛，对不对？ 他们只想去买拍立得而已。
不能说你错了，好不好？不能说你错了。
那、啊、干你学生的时候拿过什么文化币吗？他妈的没有。我现在
我
以前学生干我国小国中没有手机可以滑，我很可怜，我只能看小说。现在学生有小红书可以看，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看他妈的小说。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的那个专注力会大幅下降。
对，
就你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可能花三四，我觉得连我自己都有一个这种倾向，
我已经无法了。
可是很恐怖哎、欸，就是你那个滑多了那种东西，你的专注力会大幅下降，你很难可能专心看个东西，看个二三十分钟好了。
对，很难。你会想赶快知道这个东西的结果，可是我觉得有好处，好处就是说你至少你懂得如何去精简东西。因为我老实说，你一小时当然有一小时看的东西的内容价值，但是我觉得那个 CP 值确实不高。就是你变得说，你今天很想你其实看了这些东西，你有很办法，你有办法去快速去凝练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快速 brief 出几个重点这样。我觉得是，也许是个蛮重要的技能。
可能我觉得另外一个缺点是，会不会导致现在小孩都很需要快速刺激啊？
我确定的，这其实会中毒。
那在生活当中，当你的生活没有很多快速刺激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容易陷入可能心情低落等等之类的？你懂
我？我觉得是啊。
可是事实上，你的生活或是你的人生是没有这么多快速刺激的，刺激其实来的很不频繁，对吧？
对啊。所以现在小朋友或现在就好像就连我，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就觉得你做一件事情重复了几次，你就腻了，你知道吗？你就想赶快进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想要
你想赶快得到一个满足，
一个成就感，
成就感，对
对
对
对，你就不想要耐心的等，你不想耐心等一个机会，等上面的人死或上面的人滚，然后让机会变你，你就不会想要去被动去等一件事情，你很想要赶快去一直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去看下一个风景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的面向，但坏的面向是，
重要的面向是这社会不是你想要怎样怎样啊。所以说有时候你
东西需要累积，
你就只能等，你就是有时候你就只能等。
嗯，我觉得等也包含累积嘛，
对啊，
东西是需要累积的，需要累积才会有成果，
对啊，
而不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你去看很多影片，它都是要抓你眼球嘛，他一定都先把一些关键的东西先跟你讲，那你失去了很多思考能力，
嗯、
对吧？因为你就是直接得到
答案，你被喂，你不是
你就被喂，
他没有悬，他没有悬吊你。他现在很缺乏这种悬吊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今天看了一个内容，通常你不懂是时候，你会把问题给悬吊起来，你会看到后面，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把你之前悬吊问题给解决掉。但现在很多就是直接性就跟你讲，你完全不会自我去提问，然后自我去从中间找出蛛丝马迹来解答你一开始悬吊那个问题。
好，没关系，我们前面聊个严肃议题，后面再接一个更严肃的议题
了。我们节目很久没有严肃了吧？
好，我们很久没有严肃了吗？
对啊，
我们讲干话吗？
对啊，
那确实跟我们本来的调性不太一样，我们一直都是个严肃的频道，对吧？
是不是？那不然我们要不要讲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讲吗？
啊，有啊，好
好，
再次跟大家那个宣传
，OK，
4月27号，对不对？要去台中的广山搜狗，那个还没有报名的赶紧报名。
哎，满了吗？还是还有？
好像还有三四位名额吧。
OK 啊 ，OK 啊，
对吧？对吧？所以大家哎，想要看我们的好不好？那些在刚才说哎，台中都没有办，去年都没有办台中的好不好？把握这次机会，而且还是免费的。
OK，
下次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啊，就会收费
了。就会收费了吗？
就会收费了，啊，不然呢？我们办自己的专场不收费吗？
收，我还是办得起来吗？你免费都要去不去？办得起来吗？收费要办得起来吗？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性质，
哦，
因为免费的你就觉得它不是专门的，你知道吗？就它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活动，但你专场，大家就说，哎，专场比较 special， 比较不一样，那我愿意花钱支持，因为这是 Monday Blue 办的，这不是其他主办单位办的。
OK，
这样有说服到你吗？
稍微啦，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
理解，那是不是要跟大家公布我们 这今年专场是什么时候呢？
出来了吗？
还没。
我想说，哎、欸，是我忘记了吗？我们有讨论过这问题吗？
我想说，聊一些轻松的，这很轻松啊，
是很轻松。没有，我觉得压力蛮大的、欸。
哦，你说有专场压力很大吗？
如果突然爆一个，哎、欸，我们6月19有专场，我想说，干、啊、真假的，干
干
的，压力来了。
我觉得啦，上半年对不对？应该是不可能有专场。
那确实。
那下半年有没有专场呢？我就要看这个节目表现。
嗯，我觉得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握说办这个专场，干你娘不会只来五个而已。只来五个我就自
杀了。通常人家爆红第一年，对不 对,
对？
都可以至少撑个两三年吧。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爆红啊，我们爆红啊，
哦、
没有爆红、啊，
我们还没爆红。
你敢说你爆红吗？
哦、okay, okay, okay,
你凭什么说你爆红？
哎、欸，高雄怎么样都卖出快100张票
啊，
算不错了吧？
是不错。
你去看哪个喜剧演员？你不要算最顶流那一群，中间的有几个人可以卖100张票？
你觉得伊诚可以吗？
谁？伊诚一定可以。
对啊，他也不是顶流的、啊，
他算。算中上吧，我只是中间那一批，有些你根本没有看过的那种人呢，他都可以办专场了，为什么我们不行？
好吧，好吧，
对吧？
好吧。
那如果有人听到说，哎、欸，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那个没有名的人？我跟你讲，我不在说你，那是你自己觉得。
哦，你自己自卑，自卑了，
你自己自卑了，不是我的问题了。
好，
不是，
确实，确实。
好了，而且我觉得主要是今年没有什么人在讲吧。
讲什么？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可能我们很常讲，大家都敲碗说什么要有线下场干嘛？是，我们自从办完高雄场之后，我好像没有收过类似私讯的、欸，你有吗？
没有，
你有印象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没有人在乎吗？
就是过气了啊！
啊，你就说没有爆红就没有过气的问题哦。
哦，好啊，啊就死一死了。
哦、好了，我感觉还有。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最近在检讨啊，
是，
就我在思考我们的节目嘛，我去找一些听众聊，然后有人就说，我就因为我想知道说我们内容有没有让他们很疲乏，你知道吗
？OK，
然后他又说，只有在我很 emo 的时候会让人家很疲乏，
对啊，所以我就说、啊，我有听跟我讲说，哎、欸，他不知道 Sky 是真的在 emo 还在做效果，我
說不是
真的 emo，
我 emo 归 emo 啊，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就没有差，可没有想到我的 emo 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OK。不准 emo， 不准 emo。
啊，为什么 emo 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因为大家关心你，
大家关心我，
他不希望你们录节目录这么痛苦，他会觉得说：“哎、欸，你录这么痛苦，
我听得很痛苦。
我”我对他说：“哎、欸，我这个感同身受，我关心你，我压力也大。”对啊，如果今天是，如果他们是以你的痛苦为乐，对不对？他们就不在乎。但显然他不是以你的痛苦为乐，他们在乎你，
他们关心我，
关心你。
哦 ，OK OK， 那不 emo 了，
不 emo 了。
我们这内容品质还是要顾的嘛，不要讲好像我们就只是在瞎聊，对不对？没有在在乎，我很在乎，
你很在乎，
我在乎，你也很在乎吧？
必须的，必须的啦！我对听众那么好，对不对？我把听众都当宝。
您说算
了？想干嘛？你想干嘛？你要乱嘴什么？
宝，吃饭了吗？
什么梗？
哈，就是晕船梗啊，不是什么他们都会算了，我不想解释，这还要解释，就是没得就不需要解释。
你就说他们老是在贴那个同学早安
宝，
早安宝，
对啊，早
安宝，
对啊，宝怎样之类的、啊。
然后宝吃饭了吗？那有这种东西啊？
没有吗？
早安宝，晚安宝吧，比较 common 一点吧。
好啦，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去了这个高雄
的
动物园。
好，
哎、欸。高雄松山动物园在2022年、2022还2020年有重新整一波
哦，真假？
真的，
还有比较干净吗？
干，它变得蛮棒。
哦，
原本我去的时候是没有人，2018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没什么人。
是是，
哎、欸、干，我再去一次，人很多，而且它多了很多新的这个建设，它把一些地方重新整过，好，然后多了像那个天空步道的东西，不错。
还、啊、有很多人不爽吗？
为什么很不爽？
因为他们都被整了。都整过了、
no。
好啦，感谢各位这周的收听。
但我觉得不错了，好不好？不错，
不错吧？
错。
我们 好不容易又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议题嘛，对不对？
对。 就是
希望大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议题，我们聊一些严肃议题，你们是可以接受，也欢迎让我们知道了。
希望你们知道，我们还是一个关心社会议题，然后绝对不是在流于搞笑的一个节目，我们是非常严肃的。
没错，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就上来瞎聊天，然后没有在产出有品质内容的人们嘛，对不对？
嗯，没错。
好，那感谢各位这周的收听，我们要下次见，
拜拜。